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俊。
今天呢是2022年12月16号，今天是星期五。也许呢您正在路上开车。祝呢首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今天呢是星期五，其实呢也有很多周末的活动。今天呢白俊在4-5点钟的时候已经向大家推荐了一下，现在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对，就在今天晚上7点，现在在 Zoom 上面有一个活动，是北加州杰人会会馆，然后那种海外的华人联谊的活动，不只是有人讲解怎么来做西谷的吃喝玩乐的事儿，而且还有沟通的技巧，另外也有名家的表演。
嗯，在网络上啊，怎么去搜索呢？讯息？
信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找到海报。另外的话呢
，Facebook 查希望之声，对不对？到 Facebook 上希望之声，或者上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上面去寻找相应的讯息。
嗯。
还有呢，就是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钟，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钟，湾区著名的华人的教育家姜宇映教授也是在网络上呢将做一个教育讲座。那这个教育讲座是疫情后啊，可以说是有很多大学申请大学的一些变化，以及呢 SAT 呢在2024年将会从现在的考试变成机考，也就是机器阅卷，这些都会给孩子们考大学申请啊做这个 SAT ACT 呢带来很大的变化啊。同时呢姜教授也会告诉给大家，就申请大学你有哪些步骤和应该怎么去应对现在的大学申请，这些都是在教育讲座当中呢他会提到的。您呢可以去拨打他的报名电话4089823425 9823425。姜宇映教授呢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华人子弟啊，现在在美国申请大学其实呢对华裔子弟挑战非常的严峻，但是呢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那怎么从孩子们从小学4年级开始呢，父母就应该一步一步的在每一个年级安排孩子做什么，现在就应该有一个蓝图。就在昨天和今天，姜宇映教授所辅导的学生呢都分别收到了哈佛还有斯坦福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等多个啊常春藤和名校学生的录取通知书。这么多年呢在湾区姜宇映亲手哈、把很多我们华人的子弟都送进了美国的名校。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明天呢在家里你就可以听这个讲座，也可以呢在线上互动啊，涉及到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记住报名电话是4089823425，可以要到这个 Zoom 的 link 啊，他会发给您9823425。好，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提到的周末的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正常的市场的一些动态，还有我们中间会有给大家讲到一些小的专题，也会给大家解读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哈，昨天美股呢是大跌，那么今天的持续保持了这样一个跌势。我们昨天就已经讲到了美联储呢它是不断啊，这口气非常的强硬，那么决议升息，所以呢现在整个市场就非常的担忧啊，就是这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加上呢昨天我们提到的叫做四五日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期权结算日也到了，也是加大了股市的波动。还有呢昨天我们讲到了整个全世界的央行都是放鹰不断，那整个今天呢基本上哈在延续了昨天四大股指的这种跌势全面收黑，光道琼斯呢今天加昨天已经破了1000点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
截至今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跌281.76点，跌幅0.85%，报32,920.4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105.11点，跌幅0.97%，报10,705.41点。标普500指数收跌43.39点，跌幅1.11%，报3852.36点。费半收跌25.31点，跌幅0.95%，报2636.1点。截至今天收盘，本周道指下跌1.66%，标普500指数下跌2.08%，纳指下跌2.72%。三大股指都是收跌呀、
包括呢纳斯达克哈到昨天已经跌破了50天的移动平均线，标普500指数呢也是在周五跌破了 整个哈就是它重要的这个技术支撑点。还没完，还没完啊！今天两个联储的官员在今天呢继续发表讲话，非常的强硬，呼应着鲍威尔在周三的决策会议后的鹰派的这样一个说法。一位呢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 Williams， 那他呢是说明年的终点利率可能会超过十二月利率点阵图预测的5.1%。还有呢，我们旧金山的联准银行的总裁Mary Daly， 他呢则说呢高通胀可能比他预期的维持的更久。他还有一句话哈，他说没有任何一名决策官员预测明年会降息哈。就是周三说完之后呢，其实对鲍威尔的包括市场当天的反应都是不相信的哈。那当天正常美元指数应该上升的，周三是跌的，直到昨天和今天美元指数呢开始小幅的上涨，因为它要涨息嘛。就是市场对联储其实也有一种不信任，而且也多有批评。即使这样，我们看到呢联储的官员态度非常的一致。这也就是看到了哈，此前呢联储已经是连续四次加息，是75个基点，这个步伐呢是1980年以来最快的这种加息的步伐。那么从周三呢，鲍威尔呢已经表示了，他说我们还有一些路要走，来提高利率足以遏制目前通胀的限制水平。那他现在呢是通胀率还是达到7%左右哈，他离他的目标还是有三倍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昨天已经有人呼吁了，像新债王啊都呼吁呢，他们说你们应该把这个通胀啊调到3%啊，而不是2%啊。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鹰声不断。同时呢，今天包括昨天所提到的啊，就是整个世界的大的央行，包括欧洲的央行啊，英国呀，还有我昨天提到的瑞士啊等等，他们的利率呢升幅哈，虽然比原来小，但是呢跟美国联储的口风完全一致，都表现出紧缩的这种坚定的决心，而且呢也都坦诚明年的经济呢可能是衰退。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的货币的压入市场呢是预测 Fed 明年将有至少两次各升一码的利息哈，然后呢也说呢利率将从明年年中以前可能会达到4.8%的这种高峰值，但是他们预计呢明年年底哈会回落啊，这是今天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美股的一些大类的资产的ETF 指数今天大部分啊全部是收跌的，像布伦特的原油基金今天收跌了2.72%哈，因为你经济不好嘛，你明天如果经济萎缩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购买那么多的原油，加上中国现在这个疫情也是弄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呢今天呢是收跌的2.72%。美国的房地产 ETF 指数呢大跌啊，也是跌了2.58%。可想而知哈，就如果还是这么加息的话，谁去贷款买房子呢？现在呢包括小型企业的贷款利率都已经超过10%了，所以呢整个美国的这种紧缩的形势可想而知，就是有意吧，就是踩刹车，现在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今天包括呢全球的科技指数 ETF 也都是收跌呢，都1.7%左右哈。日常消费用品的 ETF 指数呢收跌的幅度呢反倒是比较小，是0.5%左右。可选的消费啊，就是可选择的不是必需品的这种 ETF 指数呢也跌了1.87%。还有呢像什么公共事业，什么医疗科技能源啊，全部是大跌的。今天还有呢就是黄金啊，今天黄金是涨的，一会儿呢再详细给大家去解读一下。目前呢做多美元的指数呢小涨了0.2%，然后新兴市场的 ETF 大豆基金恐慌指数是做多的，人民币做多啊涨约的0.3%啊，这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个和财经方面有关系的主要的几个新闻。
先分享一下黄金的期货价格。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今天是收高，但是本周这个期货还是录得跌幅。US Bank Wealth Management 资深的 策略师 Rob 表示，在疲软的通胀数据与美联储将很快完成加息进程的推动下，黄金价格本周初开始反弹，并一直持续到周中。但是美联储周三下午发布这个鹰派言论，所以投资者就已经为更高的终端利率定价，黄金价格因此承受压力。本月黄金价格上涨12.4美元，收于每盎司1802美元，涨幅0.7%。而且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他是表示更高的利率与疲软的通胀数据将仍是摆在黄金投资者面前的障碍。另外，原油期货呢 ，WTI 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跌，但是本周该期货还是录得涨幅。
嗯，这是黄油和石油和黄金啊。然后今天我们有几个消息呢，值得去看一下。今天呢，拜登呢是签署了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让国会呢有时间就2023年的财政年度支出呢达成协议哈，避免政府的停摆。这是今天美国国内的一个消息。在地缘政治方面呢，则是消息蛮多的啊。今天呢，一个是拜登政府仍在评估是否需要延续在川普时代呢对中国的关税的问题。目前美国呢是先将对中国的部分商品的关税的豁免呢延到明年的9月30号。这里边包括什么压缩机啊、空气清净剂啊、滤水器、阀门等等，还有发动机哈，352种产品，其余的呢197种产品的关税呢豁免呢也将会失效，所以他们正在进行评估。这是一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个呢是昨天美国通过了国防预算案，国防预算案当中呢对台湾方面的未来5年将有100亿美元的军援，那军援呢基本就是免费的喽。同时呢还有一些低息贷款，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升高了整个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有分析呢就在讲，这是美国将台湾已经升到了铁杆盟友的地位，虽然没有加入北约，已经等同于对乌克兰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军援的程度，所以呢对此呢中共方面也是跳脚。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则是日本在昨天公布了3份文件，这3份文件当中是直接哈就是增加它的军备，也是二战之后最大规模的一个扩军，也是最大的一个转向。其中呢一个比较重大的就是在他自己如果受到一些威胁的话，他可以直接呢去对发生攻击的国家进行攻击啊，就是可以反击。以前他是和平宪法当中是不能够他只能自卫啊，不能够反击的。现在呢反击只能在你自己的这个岛群范围之内的，不能出你的自己的领域。现在呢他可以直接去攻击对方的领土，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对此呢中方呢也是哈，他们是跳脚的。那中共方面现在要去什么严正交涉呀，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但是呢日方的表现呢对美国对台湾方面啊双方都是欢迎日本的这样一个动作。日本呢直接把中共呢列为他们目前日本最紧要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中共当然不承认咯。同时呢他这个军费呢在未来的也是哈几年之内将翻倍。从现在的400亿到800亿美元啊这样的一个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个投入呢，将意味着日本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的军事投入的国家。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从美国的对台援助法啊，对台这个条例啊，包括日本的这个都是比较大的一些动作。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和中共的这个关系呢，从美国的国策，包括呢日本方面，已经是大的格局呢，已经基本是形成的。今天呢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啊也做了一个表态。他们表态呢支持在本周哈参议院刚刚通过的这个提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所提到过的
那个 TikTok 的提案。
对，有咱们说过是4个州，后来6个州、10个州，对吧？州政府已经是采取动作了。现在呢是参议院联邦哈，所有美国联邦政府的设备哈，你不可以下载或者是使用中国的 TikTok 的软体。那么这个呢是有可能在下周休会前就交众议院表决，然后呢就让这个拜登去签字。所以呢佩洛西现在的议长他已经是表明啊态度表明支持，所以估计呢是没有问题。所以 TikTok 呢现在在湾区大概也是为少有的哈能够招工能招员工的这样一个公司，但是 TikTok 本身 现在在美国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和挑战。虽然他也花了很多的钱去游说美国的国会，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哈，整个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美国的国策其实是重大的转变的，而且呢已经构成了一个实质。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宣布呢成立了一个中国小组，叫做 China House 哈，要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呢也是在美国的国务院的这样一个历史上也是首次哈，以前可能还有针对苏联的，同时呢这里边的人数是非常众多，有六七十个这样的各方面的专家，直接呢是研究所有关注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清晰的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国策彻底的转变，并且是越来越落到实处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哈，有的我们在当地的一些新闻媒体啊，屁股完全是坐在中共的政府角度上去讲话的，很多的真实的情况呢是不知道的。那我们都作为华人听众的话，我高杰和个人哈，我认为呢是大家应该去多听一听，真正的去看一看美国方面政府的一些动作和行动。因为呢涉及到我们很多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跟中国的关系呢千丝万缕，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呢，无论是你是放假回去还是呢你去投资，或者是呢有些工作，现在呢完全都转向了。此前呢在前天，美国的 FBI 逮捕了波士顿大学波克莱音乐学校的一位研究生，他叫吴晓磊。那他呢就是因为威胁呢白纸运动海外声援的这些学生，同时呢给中国国安打电话，用威胁的语言在微信群当中威胁其他的一些留学生，这件事情呢已经遭到 FBI 逮捕，这也是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些呢都显示着，即使你认为在海外对华人进行威胁，其实呢已经可以举报 FBI 呢认为你这已经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因为他威胁呢已经将对方举报给中国国安部门。所有的这一连串的反应都是一个大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之下，谁还要去到中国去发财？说到这儿呢，今天有关于中国的一个比较消息呢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中国呢昨天和今天召开了中共中央的经济会议，是从2022年到2035年的这样一个经济会议。这个经济会议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包括刘鹤呢也站出来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那么也造成今天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股呢全部是上升的。另外呢包括对民办企业，还有呢要发展数字服务、数字经济以及平台服务啊，这些呢都把之前习近平所做的这种共同富裕，包括呢房地产呢去三道红杠哈，不让去炒房地产，要去踩刹车等等的这些政策呢基本都进行了一个扭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亲共的一些媒体呢就在反映说，哦，现在到中国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在这儿呢我们把情况跟大家去整体的去勾勒一下，要做一个清晰的判断。无论您现在是回国还是投资，一定要看清楚整个国际的一个方向和发展。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一些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些关系哈。我们今天呢高杰在 YouTube 上面希望之声 TV 我采访了蓝树以及呢方伟先生，那他们呢就是有些非常好的一些观点，如果您喜欢想去听一听的话，可以到油管上去寻找我们的官方频道希望之声 TV 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好，那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呢是地缘政治以及和整个的美国哈以及世界上这些经济的一些关系。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会谈一些个股以及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新闻，像马斯克呀昨天封了一些记者的账号，在美国简直捅了马蜂窝。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静。
我们现在的连线嘉宾呢是 Max， 你好。
你好。
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些个股哈。那今天呢交易量成交的第一个呢还是 Tesla 哈。那 Tesla 呢现在是跌跌不休，在周五呢它虽然是成交，但是收跌啊，它价格收跌了又近5%，4.72%，成交了208亿美元。 本周呢 Tesla 已经跌了 16% 了，这个呢已经是从2020年3月以来最差的一周。Tesla 呢，它所新公布的数据是在美国德州奥斯汀的新的工厂现在每周生产3000辆Model Y 的 SUV。 按照目前这个速度推算呢，它一年的产量将达到 15.6 万辆，但是呢这个数字低于它第三季度给股东当中所提出的25万辆的年度目标啊，差太多了。 15.6 现在是25万，差了将近10万哈。那这个呢就是它还是受这种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困扰。可能啊它现在呢已经说要打算在墨西哥的东北部建立新的电动汽车组装厂，可能最早呢是在下周公布的，就在不到几十分钟之前彭博的这个一个消息。还有呢就是一个对它不利的消息啊，欧盟在周五呢表态了。他说呀，你马斯克呢要为封禁记者的推特账号付出代价。这个呢是事情发生在昨天晚上。马斯克推特呢在没有推特没有在解释的情况之下封禁了多家哈知名媒体的记者的推特账号，那很多基本上都是左媒。这个呢就引起了欧盟的反对，然后呢他说他要制裁推特。因为根据呢一些条款呢，欧盟委员会呢将被允许啊对违反他们这个条款规则的服务供应商处以呢最高达到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啊。这些都是今天呢给Tesla 跟 Twitter 都捆到一起了啊，也是对他的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还有呢就是今天对马斯克的一个消息呢是他自己释放出来的。他的消息呢是说啊，马斯克的家族办公室的董事的总经理正在为推特寻找新的股权投资者。现在呢他是以平价，就是他买推特的时候54.2块的这个价格来寻找这样的合伙人。因为呢现在他的外债的偿付啊，外界分析啊可能也是迫在眉睫。这个呢有人啊就是私人一些这个私人投资者呀，他们有表示他们收到了这样的一个 offer 啊，就大量的投资推特的这样一个请求。他们说呢我们很高兴哈，就去看正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当初呢在收购的时候已经提供了$1,000,000的那个一个投资者呢，他说确实是周四晚上有人与他联系。以呢$4.4 billion的估值对推特呢进行另一轮融资哈，目前呢他们都在考虑之中。那现在媒体呢，当然了，媒体是很不喜欢的。现在左媒媒体非常不喜欢这个马斯克所干的事儿。他说呢，你让投资者用原价来购买一个，他就说啊，推特在迅速崩溃的资产，这是一个艰难的推销，啊，这是左媒去说他的这件事情。目前推特承担$130 million的债务。他呢是完成他的这个交易，他负责$130 million，每年呢要有$10 million的利息哦，光利息就是10亿。他比呢去年呢他的收入还高，再加上现在这个广告商哈都在撤离推特。那马斯克呢在周三我们也知道他又抛售了呢$36 million的特斯拉的股票。那这些呢也是让这个特斯拉的股东啊很不高兴哈，这是他已经是第三次卖出特斯拉的股票了，这是今天整体吧一个第一个哈这个交易的特斯拉的这个情况。Max 能不能还是给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Tesla 这个马斯克为什么要封这些记者，是因为他们把他家人包括他的直升飞机的这种位置实时的位置呢在推特上面公布了。然后呢马斯克呢就说这涉及到我家人和自己的安全。马斯克此前呢曾经在推特上说我不会自杀。那他现在呢一波又一波的公布了许多对左派来讲哈就捅了心肝肺的一些文件。那么这些呢都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其实我们在经历着美国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期。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继续观察。他自己呢在推特上面也发起了一个调查，你支不支持我恢复这些记者的账号哈，包括高杰自己呢其实我也点了恢复，但是呢我不得不去评论一下，因为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 Twitter 呢去封了川普包括呢其他的一些保守派的账号的时候，大家都说私人公司怎么做都行，可是呢现在轮到你 马斯克去封了这样的记者的账号的时候呢，连欧盟都要出来制裁，这在美国来讲是不是一个双标呢？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啊。我是点了要他封打开，那不仅我要点你打开这些记者的，你也应该打开这个其他的，你没有这个触犯法律的，你都不应该封。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风口浪浪尖上。如果说很多人还对川普这个那个的，现在的马斯克呢是从他的角度上掀起了更一波的这个巨浪，所以现在他成了左媒包括左派的简直是眼中钉和肉中刺了。接下来他还会弄出什么样的惊涛骇浪？他一个人已经掀翻了整个媒体的这个舆论哈，整个推特上面呢大家都在去讨论他的这件事情。好，我刚才说了围绕这一只哈，说了这么多的故事，最终我们要看一下特斯拉的股票。好 ，Max。
特斯拉的股票在一年内基本上都是下跌的趋势，啊，就好像之前几次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下跌的趋势在一年以内，啊，它两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有可能会跌到130左右。
嗯。要跌到130多哈，现在是150多了。我们昨天还在讲女股神现在还在逢低买进，从她买进这个压仓 Tesla 之后是跌跌不休啊，这得有很坚强的心脏哈。对于这个 Max 来讲就是少量然后多次哈布局，只要长期看涨就行了。这就是今天哈关于 Tesla。 那第二名呢就是苹果哈，苹果呢今天也跌，整个的高科技除了 Meta 上涨，其他全都是跌。它今天呢是有分析师啊说，苹果正在开发一款 15.5 英寸的 MacBook Air， 这个呢可能会在明年的春季推出。这位显示屏的分析师叫做 Ross Young， 他说呢，这个设计的面板是明年第一季度开始生产，也这个尺寸呢也将是至今为止最大的 MacBook Air。它介于14英寸和16英寸的这个 MacBook Pro 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尺寸。还有呢，美国有工会投诉呢，说苹果公司违反了俄亥俄州的劳动法。这是今天关于苹果的一些消息。我们也请 Max 来读一下，这是今天哈在整个的股市当中的交易第一名和第二名。无论怎么样，这都是大家非常青睐的公司。好 ，Max。
苹果也是一样，它在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主要都是整体来说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两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如果要看的话，观察那个价位，它有可能会也是会跌到大概一百一十，大概110左右。
苹果现在是134哈，要那让 Max 讲要跌到110左右啊，这是
可能啊，要可以观察那个价位了。
嗯，
只是讲长期它其实还是上涨的趋势，两年以上。
嗯，好，这是接下来。
接下来，您再帮我们看一下 Maxa Technologies， 因为它是在被 Advan International 收购之后，盘前股价就在飙升了。这个在收购的时候对它的估值是40亿美元，要是再包括债务的话，整个估值是64亿美元。现在它的盘后价是上涨了124.81%，代码是 MAXR， Maxa Technologies。Max， 您对它有什么样的分析？
Maxa Technology 它在一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啊，但是因为它其实那个波幅蛮大，因为它在现在交易价是51.93啊，51.93，但是在12月15日的时候它还是在23左右啊，我可以看到它在。可是它在，如果你说长期来说了，它曾经上过价位是大概82块左右，最低有去到差不多5块左右，4块左右，所以它的波动是蛮大的，所以长期来说的话，长期来说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有点不明朗，所以要 需要再观察了。
嗯，波动蛮大的，要再观察。好，那我们再看另一家这个比较大家熟悉啊 ，Adobe。Adobe 他说在第四季度收入增长了10%，所以他今天的股价也是上涨了2.99%，现在的股价是每股338.54块。那 Max， 您对 Adobe 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
？Adobe 的话，在一年内它也其实也是下跌的趋势，它大概我看要在大概5年以上呢，它才开始走向上涨的趋势，所以它可能如果投资这个 Adobe， 因为它长期还是上涨的趋势啊，所以只是讲你的持有力要有5年以上，因为它有可能会跌到差不多220啊230左右。
220-230。好，刚才这个两个无论是什么样的长期趋势，至少它今天是上涨的。我们再看几只今天下跌的。Avaya， 它现在正接近破产法第11章规定，然后正准备申请破产。它的股价是暴跌，今天跌了54.05%，而且它每股价格现在只有2.4毛。Max， 您对它有什么看法？
就像你所说，他从最高价是31.85块嘛，他跌到现在2.4毛了，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多少跌的空间了。但是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下跌的趋势，整体来说都是下跌趋势，无论短期、中期、长期。
是因为他现在正接近破产边缘呢。那再看一家，这家是医疗保健公司 Guardant Health。他有一个很关键的试验，在试验里面他检测到了83%的结直肠癌和13%的晚期腺瘤，但是没有他竞争对手检测到的精准度高。他的竞争对手的测试是可以识别92%的结直肠癌和42%的癌前息肉，所以这个检测结果呢不如竞争对手，就导致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而且 SVB 的证券分析师还说这个结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而且可能会令投资者失望。它今天是跌了27.14%，现在每股的报价是30.06。您对这一家代码是 GH 的 Guardant Health 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吗
？Guardant Health， 它曾经在2021年呢，它最高价是大概179.19块美元哦，现在是30.06美元，很接近。这里数据从一开始是2018年嘛，10月5号，大概29.2块，也很接近那个时候的价位，几乎是在最低点，所以它长期来说其实还不是那么乐观，要再观察。
好，然后我们再来一支跟大家生活比较密切的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s。他疫情期间降低门槛嘛，然后就把那种常旅客身份的资格门槛降低了。现在后疫情时代需求反弹，所以他就计划在明年要提高旅客在忠诚度计划里面获得常旅客身份资格的门槛。今天他的股价是小幅下跌，下跌了0.93%。Max， 您对 American Airlines AAL 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
？American Airlines。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下跌的趋势啊！它的股价最高也去到大概58块美元了，然后最低差不多9块美元，现在接近比较偏低的，是12.81块美元，很可能它也会回到99块美元、10块美元左右。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下跌的趋势，还没有看到底。
还没有看到底。好，哎，说到这个股票，想到富士康，今天我看到一个关于富士康的消息，他是在给台北证券交易所的一份声明里面说，他将抛售掉所有 自己持有的紫光集团全部股权，但是他不是直接持有啊，他比较的拐了几道弯儿。紫光集团它曾经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里面的第一，很厉害，但是从去年开始就在经历一系列的破产，所以现在呢是直接是星微基金，但是星微基金其实是富士康的子公司，而这个鸿海呢又是富士康的幕后东家的另一个，就相当于他的东家，所以现在在他的交易公告里面就是说会以不低于人民币53.8亿元的这样一个价格将所持有的这些份额全数处分给烟台海秀机电机体电路产业投资中心。处分之后呢，这个富士康的子公司就对紫光集团持有的股权降到了零。
这个消息震撼力蛮大的。这鸿海集团在台湾时间是半夜吧，就在半夜发出的这个重磅的声明。这个呢就网友就在说啊，就是不是要跑啊，就要跑吗？然后呢鸿海呢对此呢是说他们是从布局的角度上哈做这件事儿。这个呢也是就被外界解读呢，紫光之前是破产了，后来呢又重组，然后呢才有了这样一个并购案。这个入股呢结果现在宣告破产，那等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你也可以去认为鸿海不看好紫光哈，这也是一种解读的方法。就在前两天中国政府呢刚刚投入1万亿人民币哈，要对整所有的这些半导体行业去进行投资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鸿海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可想而知对整个的中国半导体行业震撼是蛮大的。我们再看看后期吧，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解读和发展，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小的专题和板块哈，包括呢高盛哈他们要裁员，这也是又一个银行系统要裁员，我们把这些也会给大家去报告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白俊。
连线的嘉宾是我们的 Max 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去解读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吧，一些消息哈，包括数字货币。Max 我想请你跟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哈。黄金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是过了1800美盎司的这样一个关卡，那么接下来特别在明年到年底了嘛，大家都在多头啊空头啊，大家都在研究影响黄金市场的这些复杂的因素啊，我想听听呢您从技术角度上啊对黄金的一个看法。在这之前呢，高姐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推荐一下，在广告当中大家已经听到了，就是神韵的演出将呢从本月的圣诞节之后啊就有7场演出，像我们的这个3号赛哈。那如果呢您还没有看过神韵的话呢，强烈推荐您呢去看一下。同时如果您是从大陆啊来的朋友的话，还有100块钱以下的票呢有30%的优惠。那这个呢是从来没有过的。神韵呢在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品牌。去观看神韵演出的呢95%甚至98%都是西方观众。和其他的一些不管是来自哪里的哈、一些华语的演出团完全不一样。通常呢这样的来自于大陆的演出团观众呢是以华人为主体的。但是呢神韵则不是，他呢是得到了整个欧美市场西方市场的高度的好评和赞扬。不管呢是在巴黎这种时装首都啊，他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师服装设计师啊，包括呢一些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以及在欧洲各国进行巡演的时候呢，他们都讲到了这是神韵真是最好的秀啊。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在看演出的时候呢，服装大师呢他们都是年年必看的，他们说从神韵当中获得灵感。今天呢是16号，从今天开始阿凡达的第2季呢将要上演了，您有买票吗？阿凡达的艺术总监呢在看过神韵之后，他就曾经这样说过，他已经有了第2部阿凡达的灵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对神韵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 高杰呢，在过去这些年呢，做过多场的采访啊，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特意呢去找到了去观看神韵的一些华人听众，几乎啊每一个他们都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作为华人坐在这个会场当中，真的太骄傲了。他说没想到周围全都是西方人的面孔。如果您有小朋友的话呢，在这里高杰也推荐您啊，如果是5岁以上的孩子的话，可以领他去看一看。在我多年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尤其现在的这个背景啊，那中美关系如此的紧张，中共呢有那么多破坏人权的这样一个情况，您自己的小孩子，你要问他你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呀等等，恐怕很多人会觉得离他自己很远，对不对？但是呢，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我碰到过好几个啊这样的故事啊，有一个呢是西方的小孩子，我问他，我说你看了这个秀之后，你学到了什么？他说啊，当时回答我，他说我应该对我的妈妈更加 nice 一点啊，这是一个西方的小孩儿。然后呢，有那个中国的啊，就华人子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了。我去给他们去介绍神韵的时候，他的父母说我们去年看过，然后指着那个小男孩说他也看过。我就问他，我说你记着什么了？他就回答我记住了《西游记》。还有呢，这些小孩子他们看完了神韵演出，他直接呢告诉家长，他说 I'm Chinese。这是令家长非常非常震惊的地方，通常他们都说 I'm American， 他现在看了神韵演出，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呢，艺术和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力量和文化在舞台上那种真实的展现呢，就像神韵的广告当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在没有中共政权之前的一个真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呢，在这里呢，不管是您有小朋友，您看过还是没看过，在现在这种经济啊如此的这种压抑的情况之下，社会如此动乱的情况之下，高杰呢也向大家推荐哈，这是一个心灵的盛宴。当我们自己去给自己买圣诞礼物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为我们的心灵哈去准备一个新年的一个祝福，那么也借此呢去辞旧迎新，在明年呢去一个全新的这样的心理的状态和精神的面貌呢去走过新的一年。也许呢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挑战，但是神韵会给您带来力量和希望。大家可以去拨打哈，如果是大陆来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88-874-6938 874-6938。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看钱的问题啊，挣到钱了您就更可以买高价的票位了。好， Max 跟我们来看一看黄金的走向会怎么样呢？
黄金现在是在1800左右震荡，因为它曾经去到最高价曾经是2000多美元了，2038美元了，0.38美元，所以1800左右啊，他遇到比较强的阻力，所以最近都是在这个位置左右啊去震荡，所以还要再观察。但长期当然长期来说它是上涨的趋势了，但是短期来说它其实还是上上下下在这个区域。
对，2023年啊，现在央行啊，包括美国多国呢都在加息，然后您怎么看？在2023年这一年之内，咱别说5年啊，这一年之内，你看多头还是空头呢？
是哪一个市场？
我们都谈美国。
就是股市嘛，对。
黄金，对。
黄金哦，黄金2023年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就在这个位置震荡，它遇到比较强的阻力，
所以你不看好明年，您不看好明年黄金多头是吧？
它不一定的。
OK，
它不一定，因为最高它可以上到2000嘛，2000多，所以现在基本上它就在这边震荡，还要再观察的。
OK，
他那因为那一天他下到1661过后就开始反弹了，反弹突破1800，然后又跌，低过1800，现在就在这边震荡了，就是。
这是对黄金哈，对呀、啊，现在美联储涨息，那么你在涨息有4%多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情况之下，你手里要黄金干嘛呀？ 那你和前些年的，当然了，那他美国联储发那么多的钱，利息几乎都零的情况之下，谁都知道要通胀，我当然不敢，当然却要去买黄金了，对吧？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但是今天呢，黄金是涨的哈，涨了0.7%，还不少涨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喽。好，剩一点时间呢，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数字货币的事儿，因为币安我们在2天前就讲过，它因为呢是流出资金呢、将20亿一天之内，它后来都已经就是停止哈、把这个就不允许去兑换了，现在呢又缓过来了，然后呢它这个它的 CEO 啊，这位华裔啊，加拿大的华裔呢，他呢是接受了采访哈、最近，他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对他印象啊，就是其实并不很好啊，大家很多人就说砸了场子等等，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说。那么关于这个呢，其实有不少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法国的会计师事务所 Mazars， 他就正在暂停与加密货币公司的所有合作，包括 Crypto。KuCoin和币安，而且 Mazars 在网站上删除了所有加密货币的报告。他的发言人表示，暂停这些合作是因为担心他们出具的报告可能会被公众误解，他们担心公众理解的方式。他出具的报告是曾经被批评过的，因为他不会就客户财务信息的有效性或见证结论发表意见。那他其实也是给自己解释了一下呀，说我们出具的报告既不构成保证，也不是审计意见，它只是根据在某个时间点对某个执行的商定程序有限的调查结果，就是不愿意给那些加密货币背书。那在他结束这个暂时结束合作之后， Crypto 表示会继续与知名审计公司接洽，寻求提高整个行业的透明度，但愿他能够梦想成真。消息传出之后，加密市场普遍承受压力，比特币跌破了17000美元。而且根据币安和 Crypto 的数据，在礼拜一到礼拜三期间，币安的资金流出总额达到了60亿美元，这是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客户撤资期。但是Crypto 他自己是说，在2021和2020年承受过更大的提款浪潮。礼拜三呢，赵长鹏他是说，现在是压力测试，可能无法为投资者提供所需要的保证。而且他说，证明资产储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过呢，该公司会在未来的几周内推出更多信息。
刚才我提到的呢，是他昨天接受 CNBC 的采访哈。那当时的主持人呢，就问呢，说如果这个因为 FTX 破产呢，你们要交出21亿美元的话，你们有办法吗？然后呢，他就说我们的采访非常好，等等。然后呢，这个人家问你说的，你准备好这些钱了没有？他就说我相信这个律师会处理好这些。然后呢，主持人呢就问他哈，他说，那你主持人就问你，依据这个 FTI 的破产协议的话 ，FTS 可以呢向币安讨回20亿美元的投资获利这个钱哈。然后呢，那个 CZ 啊，就是这个赵长安，他说我们的律师行会处理好这些事情。这主持人呢就说，你一直强调监管啊和财务啊等等的，那你为什么不让那种四大会计律师事务所替你审核背景呢？然后呢，他说那个四大会计律师行不懂得这个加密货币啊，这是他的回答。那然后呢，主持人也很犀利啊，他说怎么叫不懂呢？人四大律师行给那个 Coinbase 就进行审核的呀。然后呢 ，CZ 这个他说，哦，我们不太看 Coinbase。所以呢，就是他整个昨天这个采访呢，被外界呢视为回答的非常的糟糕，因为最近大家都在不相信嘛，所以大家都在往外抽钱，你这样的说法呢就漏洞非常的多，让大家不安。同时呢，今天在 Twitter 上面，中文市场到现在还没有人去说，在 Twitter 上面呢就在说哈，就这个币安的他那个背后的股权架构哈，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呢，他也是跟 FTX 一样，他的总部呢也是在这个巴拿马群岛那边。那么这些呢，我们都知道，通常是那种洗钱呐、皮包公司啊，通常在那个地方。那这些呢，都加注了外界呢对这个币安啊这样的一个担心。可是呢，他是不是已经大到了不能倒呢？那他的一倒，我以前我 在节目当中提过哈，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FTX 呢？这都是大家所去观测和担忧的。这也是呢，它这个币安的这边他也要不断的去安抚哈他自己的客人，来证明他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处于这样的一个焦灼，但是他自己的这一次采访实在是太糟糕了哈，他这个回答让外界呢其实担忧，蛮担忧的。那我们看看吧，看看周一啊等等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而且呢现在这些消息啊可以说基本上打破了这个圣诞行情，在年底之前美国的股市还会再抬头吗？一个巨大的问号。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可能就要结束喽。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想问问这个 Max 哈，那刚才我提到了数字货币啊、币安呢这些事情，您呢作为一个技术人士哈，这个金融也很有经验啊，您对这个有什么评价没有？
币安呢，它毕竟是私人公司，
嗯，
它的财务也没有透明，所以那就很难说了。
你会投吗？
公司不会投了。
公司不会投。
公司是不会投，嗯，不会投的，因为它私人公司嘛。
嗯，
那个账都不透明。
嗯，好，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哈，包括他的股权啊等等都不透明。FTX 就是随便把钱都给拿走了，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那么他能不能维护他这个信誉呢？咱们就看吧。我以前都说过，有人预测哈，大概5年之内可能这个币安都会倒掉，真的会这样吗？我们不妨观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白俊，谢谢 Max，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